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巩妈在经历流产之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悲伤情绪、思想斗争，以及她对整个事件的反思。也许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会觉得，这不就是正常流产吗？有多大件事啊？还值得反思来反思去？的确，这就是信与不信上帝的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胎儿发育不好，胎儿有疑似病症问题，或者因为某种意外原因导致的怀孕，或者不在计划内的怀孕，都可以想流产就流产。但基督徒知道，生命不在自己手中，尊重生命就是尊敬创造生命的主。所以对未成型的生命也会有敬畏之心，也因此孕育生命的各种问题对基督徒是挑战，也更是信心的考验。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巩妈发布在行在恩典中的女子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怀胎十月靠着祷告度过。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巩妈写道，2005年第一次怀孕流产后，美国这边的医生只说是胚胎发育不好，也没做什么检查。我们问应该等多久再怀孕，医生说完全不用等，可以立刻怀孕。我和巩先生商量了一下，还是不太有信心立刻怀孕。我也害怕假如失败，精神上再受打击，所以到了2006年1月才开始尝试再怀孕。怀孕后很快，不到2周就开始有反应，胸胀，胃口不好。2月初我去买了验孕棒来测，得知自己怀孕了。这次我体会到了孕吐的滋味。孕吐反应到了第7周到达高峰，每天只是恶心，什么也吃不下，想吐吐不出来，只是张着嘴急促的喘气，难受的浑身冒冷汗，只有抠着嗓子把吃的东西都吐了才会感觉好一点。差不多有1周的时间，我几乎不能起床，每天都只能喝一点稀粥，并且喝粥以后要立刻睡觉，要不然半个小时内就会把吃的东西全吐掉。2006年2月16日周四，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就写了邮件给我们教会的几个同工，告诉他们我身体上和灵力都到了十分软弱的地步，请他们为我祷告。我在邮件里引用诗篇34篇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当时确实十分恐惧，很多人都说孕吐一般是发生在孕期的前3个月，我一想到还有5周要熬，就觉得快要崩溃了。我想起第一次怀孕的经历，那时因为胎儿发育不好，荷尔蒙水平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没有任何感觉。我在特别难受的时候，对肚子里的孩子并没有什么感情，心里甚至在想，也许 还是流产算了，我不想生孩子了。我果然是个罪人，只会想到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困难中，医生说需要再看一段时间，再决定要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那时在恐惧中，除了向神祷告，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发出请求代祷的邮件后，有一个在外地的姐妹给我回了一封很美的邮件。她在邮件里说，我希望我能跟你在一起，并且能安慰你。我希望我可以替你难受一天，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一天不难受的日子。我们的主过去与你同在，现在与你同在，将来也会一直与你同在。他知道你的感受，他真的关心你，并且他是大能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主身上，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子和你肚子里的宝宝都属于他。这些都不在我们的手中，而是在他的手中。他爱你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如此的爱你肚子里的宝宝。我是多么盼望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可以抱抱你。我盼望有一颗更柔软的心和更多的智慧，知道怎么安慰你。我的语言不能表达我的爱，我的祷告也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同情，但是神都知道，他知道我，他知道你，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也胜过了世界上的苦难，他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力量来胜过这些苦难。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在发出邮件的第二天，我的孕吐状况就有了很大的好转。我给这位姐妹回信说，我感觉好多了，不知道是暂时的还是孕吐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我知道神在听我的祷告。那天是周五，我居然有力气爬起来去参加了团契，而第二周我就回到办公室去上班了。后面的日子里我一直胃口不好，在前三个月的孕期里，经常回到家吃了晚饭就赶紧睡觉，要不然就会很难受。但是像第七周那样的糟糕状况却再也没有发生。孕中期有一段时间，我对一些比较浓重的味道十分敏感，当我闻到团契的饭菜就十分难受，难受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想去团契了。每次去团契前都挣扎半天，参加团契时难受的时候又后悔不该来团契，每周都这样纠结。后来有一天，我读经看到撒旦给耶稣的三个试探。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记载，撒旦引诱耶稣去屈服于肉体的需要，而不去做神喜悦的事情。我突然想，我对团契饭菜的反感是不是也是撒旦的诱惑呢？我就在心里做一个祷告，说，撒旦退去吧，从今以后我不会因为饭菜的味道而犹豫要不要去团契了。说也奇怪，我在那个祷告之后就不太觉得团契的饭菜难闻，也再没有因为这事而不去团契。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调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
对于基督徒的准妈妈来说， 应付孕吐的难受可能还不是最痛苦的，而面对疑似有问题的胎儿，则是要经历更痛苦的挣扎与选择。于是很多的基督徒选择不做唐氏筛查等例行的孕期检查。对巩妈来说，要不要做唐氏症筛查也是她孕期的一大挑战。她说，唐氏症是一种染色体异常病症，唐宝宝一般会发育迟缓、智力低下，或者有别的疾病。这个病直接跟母亲的年龄有关，母亲年龄越大，胎儿唐氏症的几率就越高。2012年以后的检测新技术叫做非侵入性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不需要透过高侵入性的羊膜穿刺术取样，仅需透过静脉采血抽取母亲的血液，就能检测到胎儿在母血中微量的游离 DNA。 透过精密的基因定序技术，就可以精准检测胎儿染色体异常的状况，而在我怀孕时还没有这项新技术。血液检查和孩子的 B 超只能用来预测孩子得唐氏症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大，医生还会建议做进一步的羊膜穿刺来确定孩子有没有唐氏症。因为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瘫痪，本身就有残疾，但在信主后，对于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有很多思考。我相信圣经里的教导，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不在于他的学历、工资、地位、健康状况，而在于他为神所造，有神的形象。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被尊重、被接纳。而一个相信进化论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自然会用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来评判他的价值，所以弱者得不到同情，而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试想，我们哪一个人能保证自己始终会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呢？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面对每日衰残的身体，每个人都需要被爱、被包容和被接纳。因此，我相信弱者和残疾人都是一个有爱的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圣经里的十诫也教导说，我们不可杀人，我们不应该因为胎儿有健康问题就堕胎，因为堕胎就是杀人。有一位牧者写过一篇关于堕胎的文章说，堕胎的实质是消灭那些对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堕胎的实质就是法西斯。一个必须堕胎的专制社会就是一座看得见的地狱，一个允许堕胎的民主社会也终将不起后尘。因为相信圣经，相信神的教导，所以我不管胎儿的情况如何都不打算堕胎。既然不打算堕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做任何唐氏症的筛查，哪怕是用血液检查来预测胎儿得唐氏症的可能性也不打算做。不过巩先生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他也不打算堕胎，但他说想知道孩子是不是有唐氏症，这样可以提前做准备。我跟他说，只要做了预测，知道了可能性，就容易受到诱惑。如果这个可能性很高，势必会让我们心里不安，会想做羊膜穿刺，所以我觉得不如什么也不做。不过巩先生还是坚持他的意见。我那时每周跟几个同工一起祷告，我跟他们分享了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请他们带祷，让我们不要受到诱惑。我也不觉得巩先生的想法有什么错，我基于自己的信心，觉得如果做了预测就容易受诱惑，也许巩先生不觉得自己容易受到诱惑。所以当医生建议我们去做一个关于唐氏症筛查的咨询时，我也愿意顺服巩先生的意思，跟他一起去。在那次咨询中，医生告诉我们预测错的可能性有多大，也跟我们说 羊膜穿刺才是最确定的筛查方法。我们问他羊膜穿刺引起流产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说他在宾大医院见到的最近一个因为羊膜穿刺而引起流产的病例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从咨询室出来，我还在思考听到的信息，龚先生突然说，我们就不做任何筛查了吧。我听了十分吃惊，也很高兴，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用这么奇妙的方式解决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后来我在做怀孕中期一次比较详细的 B 超时，技师量了胎儿的颈项透明层厚度，就很担心这个厚度太厚，因为60%到80%的唐氏症的孩子的厚度会超过3毫米。于是把妇产科医生叫来，那个妇产科医生又叫了别的医生来，一起商量了半天，又从各个角度量了很多别的指标。我当时躺在做 B 超的病床上，看着他们低声商量，不同的人进进出出，心里也七上八下的。最后医生们跟我说应该没事了，我就松了一口气。那位技师显然不同意我不愿意做任何筛查的决定，脸色有点不太好看地说，只有羊膜穿刺才能100%确定孩子有没有唐氏症。我跟他说，我相信圣经，不愿意堕胎，所以不愿意做筛查。他依然不能理解，脸色不太好的离开了 B 超室。检查可以选择不做，可有些灾祸不是选择就能躲过的。对于腿部残疾的龚妈来说，摔跤似乎是无法避免。她说，我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瘫痪，走路比较困难，到怀孕后期我挺着肚子走路就更困难。2006年6月我摔了一跤，医生要求我去医院做检查，做一个简单的 B 超，看胎盘有没有剥落，还要监测胎儿的胎心和我的宫缩情况，折腾了半天，精疲力尽。后来，我去参加产前课程，那节课的内容是参观医院，告诉我们临产的时候在哪登记，在哪生孩子，育婴室的位置等等。我在一个房间里站着听医生解说的时候，一下子腿发软，摔到了地上。医生护士都很紧张，建议我去做进一步检查。我觉得没什么事，不肯去。后来过了2天，我去产检，医生问我最近有没有摔跤，我只好说我前2天摔跤了。医生说，摔跤以后3天之内都还是有危险的。我还没有过危险期，他只好再送我去做 B 超和监测。这2次摔跤，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受伤，只是做监测很累，也让我很烦。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我腿疼得厉害， 经常坐立不安，背也疼得厉害。我买了腹带把肚子绑住，有所帮助。晚上睡觉，我买了一个 C 字形状的大枕头，侧着睡，背疼能够缓解一点。9月7日星期六，我怀孕已经8个月了。那天，我们教会正在公园里举办一个大型的迎新生室外烧烤活动。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龚先生建议我待在家里，他去服侍。没想到，即便待在家里，我也没有躲过摔跤。我在家里只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居然就摔了两跤，两次都在客厅里。第一跤是一屁股坐在左腿上，把左脚压得扭伤了。我对扭伤的处理很有经验，立刻开始冰敷，冰敷了一阵子，疼痛几乎就消失了，我又可以走路了。可结果又摔了第二跤，第二跤摔得很厉害，把右脚，就是健康的那只脚摔伤了。过去的30几年中，每次受伤我都是左脚扭伤，因为摔跤后坐下去的速度太快，而左腿瘫痪，左脚就没有办法挪开，所以左脚经常就会被身体压在下面。小儿麻痹症也影响了左脚的发育，骨头更软，也容易扭伤。以前我的右脚从来都没有摔伤过，这次却是右脚踝骨剧痛，疼得我爬不起来。幸亏我身边有手机，打电话给龚先生，他听说我的情况，吓得声音都变了，跟身边的弟兄姊妹交代一声，就立刻开车回家。我躺在客厅的地毯上等着他回来。龚先生一回到家就把我扶起来带去医院。感谢主，龚先生十分有先见之明，提前几个月就买了一个轮椅放在家里备用，这下可真派上了大用场。否则我右脚受伤，左腿瘫痪，肚子又大，倒在地上他都不能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更别说把我弄到医院了。后来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爬上了轮椅，又怎么从轮椅上爬上了车，又怎么爬下车坐回到轮椅上，想来十分困难，也让龚先生十分担心。我们到了医院，进了病房，医生护士就忙活起来，先是在我肚子上贴各种感应片，接上机器监测胎心和宫缩。感谢主，这一天两次摔跤对胎儿还是没有影响，一切正常，所以我的右脚踝就成了诊断治疗的重点。那天是周末，值班的骨科医生推了一个便携式的 X 光机来到我的病房，把我的肚子用放射线的铅衣盖了好几层，然后给我的右脚踝做 X 光。初步诊断说，我右脚踝有骨裂，并且看起来是在承重的位置上。医生觉得家里的环境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为了我和肚子里孩子的安全，说我应该一直住院到生产。我那时正因为医院里的病床不舒服而浑身难受，又想到晚上睡觉时不时会有医生和护士来查看我的情况，没有什么私人空间，就觉得住院一个多月实在很可怕，不能接受。我让龚先生为我祷告，能让我回家去。龚先生温柔地跟我说，这个时候不能任性，要听医生的。他祷告也说，如果我的情况真需要住院那么久，就求神让我愿意顺服。骨科和产科的医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又把 X 光机推来，从另一个角度给我的脚踝拍了照，然后说，那个骨裂的地方看来跟沉重不太有关系，我可以回家了。不过回家后只能卧床，要尽快约骨科医生做出更正式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确定要不要手术，要不要打石膏。产科医生说，孕妇卧床这么久容易引起血栓，所以要我每天两次给自己在腿上肌肉注射肝素。我觉得这也挺可怕的，但跟住院一个多月比起来，这算是好消息了。 所以我心里打着鼓，脸上却笑嘻嘻地接受了这个挑战。离开医院前，我们去药房拿了肝素和一堆一次性的注射器回家。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卧床的日子。任何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女人来说，怀孕从某个角度上来说都等同于害病，所以民间有一个说法，称怀孕叫害孩子。也因此，怀孕绝不是一件小事。巩妈作为一个腿部残疾并且是高龄孕妇，怀孕面临的风险又增加了不止一倍。虽然她熬过了孕吐，躲过了唐氏筛查，却没能避开摔伤骨裂。接下来的生产前后的过程中，她还会遭遇怎样的挑战与困难呢？下期节目将继续为你分享。愿巩妈的故事能帮助家有孕妇的家庭更好地重视和面对怀孕这件了不起的事。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生命见证故事。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